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琳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你好，我是梁凯琳，我们又在空中一起来思想《摩西五经》的课程了。今天我们是讨论第四课，经文的范围在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很高兴地告诉你，这是我们一个很熟悉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那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讲授的大纲来思想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圣经说亚伯拉罕是从吾尔出来的，所以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从吾尔，然后他死的时候葬在麦比拉洞。那他其中生平的事迹可以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他离开吾尔，离开他的家乡，从十二章开始。第二个很重要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神立约，这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三，他有一个新的经历，神为他改一个新的名字，创世纪十七章。最后我们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敬佩的，就是他献上他的独生的儿子，这是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所以这四点呢，就构成亚伯拉罕在创世纪里面所呈现出来给我们看到的他的故事。相信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平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我们思想的第一个重点是亚伯拉罕离开吾尔，这是创世纪的十二章一到九节。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所谓的离开本地本族，就是离开吾尔了。当时的吾尔是拥有一个非常古老的苏美的文化，那里已经有一些法典，就是律法书，也有文字，也有著作，也有商业、经济、艺术、宗教、庙宇，这些的文明已经到达顶峰了。所以虽然我们不熟悉那个时代的故事，可是呢，考古学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非常文明的社会。所以神吩咐亚伯拉罕说，离开吾尔是什么呢？其实是离开文明。这里神的一个呼召，其实就是向亚伯拉罕发出一个挑战，人要舍弃，人要先舍弃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要放下他当时所习惯的文明的社会，去哪里呢？真是还不知道。神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神指示他的地是什么地呢？当时的亚伯拉罕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今天呢，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亚伯拉罕沿着两条大河下到迦南地的时候，这个迦南地从文化经济的角度来看，实在是远远的比不上吾尔。可是神说，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当亚伯拉罕舍弃了这些文明，这些家族，这些富庶的时候，神说，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不太认识，这个地方你没有去过，可是这是我要赐给你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不会再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吾尔，就是说 迦南地根本就比不上当时的吾尔了。那究竟神不赐给他一个富庶的吾尔，神要赐给他什么呢？那当时的迦南地在旧约世界的中心地带，虽然他在文明上面比不上吾尔，可是他在政治经济上面都有战略性的地位，而且呢他又是各个文化交流的要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许多的列强，他们在战争的时候，很可惜哈，都是以迦南为他们的缓冲地带。因此呢，神赐给亚伯拉罕，或者神指示亚伯拉罕要去的地方，我们说过了，不是像吾尔那么富庶，可是在地理位置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神要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不单只是拥有这个地方，乃是到那个地方成为一个世界的一个祝福。所以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去他所指示的地的时候，神给他三方面的祝福。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神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这个大国当然是指着他的后裔很多，所以这个国家才能够成为大。因此呢，基本上就是成为大国等于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得福。第二，神说，我要给你一个大名，这个大名是亚伯拉罕本身，他的名声要被世人所敬仰，所以是关乎他自己的。最后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让你使人得福，所以亚伯拉罕本身要成为万族得福的一个媒介，一个源头。所以神叫亚伯拉罕放弃吾尔，不是给他另外一个吾尔，那是给他一个迦南地带。这个迦南地带虽然没有物质文明的富庶，可是呢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策略性的地位。亚伯拉罕在那边可以成为大国，可以获得大名，可以使人得福。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蒙福，他自己要得福，他要成为万族得福的源头。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三重的祝福。但是呢，要他舍弃吾尔之后才可能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物质固然是一种祝福，可是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全部。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看到神让他选择一个更重要属灵的祝福，就是他活在世上他可以成为万国万民的一个祝福的媒介。可是呢，我们在说他必须舍弃才能够得到神的赐予。巴不得我们从这个选择当中也看到怎么样在生命当中做一个智慧的选择。那在这个时期，亚伯拉罕的活动的范围是从吾尔，可能你不太熟悉哈，不过我们就把这些名字告诉你，从吾尔到哈兰到示剑，他也去过南地，去过伯特利，去过希伯伦，所以这就是他活动的范围。不过他离开吾尔以后，神给他一个新的一个领域，让他去经历神属灵的祝福。第二方面呢，就是亚伯拉罕跟神立约了，订立盟约。我们把经文的范围放在15章1到21节。那其实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的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一种应许性的祝福。在创世纪的13章还有创世纪的15章，神把这些的应许具体的告诉他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些应许呢。13章，若是你看15节，13章里面提到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在争地，当时罗德选了最富庶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只好离开他选择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区域了。如果你看13章15节，虽然在人看亚伯拉罕好像有亏损，但是呢神 因着亚伯拉罕的拣选之后，在十五节对他说，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十三章基本上是讲到神要把地赐给亚伯拉罕。十六节呢，十三章十六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好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因此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在这个赐给他地还有赐给他后裔这么一个祝福当中，就比较具体的兑现了。十三章呢，就是讲到这两方面。十五章呢，是很特别的一章。我们看十五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虽然得到神在十三章的祝福应许，可是呢，十五章亚伯拉罕还是非常没有信心。第一节说亚伯拉罕惧怕，惧怕什么呢？亚伯拉罕怕说，我没有儿子，怎么可能有后裔呢？我没有儿子，怎么可能有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呢？所以他非常惧怕，意思说没有信心。那既然没有后裔，当然就不可能得地了。所以在十五章，亚伯拉罕带着一个惧怕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不要一直觉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一出生就是信心之父，他一蒙召就是信心之父，不是。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他有惧怕的时候，他需要操练的时候，他需要神加添他信心的时候。因此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诚地把自己的状况呈现在神面前，好叫神带领我们学习走信心的道路。所以十五章亚伯拉罕带着一个惧怕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十五章九到二十一节，神跟亚伯拉罕进行一个立约的仪式。那十二章是一个应许，十三章是一个赐福比较具体的一些内容。可是呢，这些都是口说无凭哈。所以呢，十五章就是我们来立约，神跟亚伯拉罕说，我们来立约。立约的时候，第九节，神要亚伯拉罕拿一些祭牲，把这些的动物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排列。排列完了以后呢，神从这些的祭物当中走过去。所以在十五章的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在异象里面就看到有冒烟的炉，还有烧着的火把，从这些切开的肉块当中经过。这个立约的仪式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参考一下别的经文，特别是耶利米书三十四章十八到十九节，你就发觉这个仪式就是表示这些祭物劈开了，分成两半排列了。立约的人若是从他们中间走过的话，若是立约的人没有守约，他们的遭遇就会像这些劈开的祭牲的遭遇一样，就会死亡的。所以在这个立约的仪式里面，亚伯拉罕看得非常清楚，动物被劈开了，是神好像用火把火炉的样式经过。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呢？没有。所以神用这么一个立约的仪式来约束自己，说我一定要兑现我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或者是神用这样一个仪式给亚伯拉罕有一个确信，说我一定要照着我所应许的赐福给你。第一就是有后裔，第二就是把这个地赏赐给他。所以我想在这个十五章这个立约的仪式里面呢，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亚伯拉罕能够从这个经历当中，从此以后能够在他的信心上面慢慢的增长。那请你看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他是用信心来经历神给他的应许，来见证神与他的立约。所以在十五章结束的时候，请你看十八节，当那一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所以这个是一个立约的过程，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有后裔有地，因此呢，十五章 在所有的亚伯拉罕的经历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立约的经历。因此呢，我们相信说亚伯拉罕透过这个经历，信心能够往前跨进一步。第三个重点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十七节，在这个段落里面，亚伯拉罕被改名，他有一个新的名字。神为什么给亚伯拉罕改名呢？请你看十七章第二节，我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再一次宣告说你的后裔要很多，所以第四节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呢，你要做多国的父。所以改新名字的意思就是要让他做多国的父，那再一次增加他的信心了。因此呢，亚伯拉罕叫多国之父，他的妻子呢，撒拉叫多国之母。因此神就在这个十七章里面特别是强调这个后裔繁多，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的一个祝福。那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神把后裔赐给亚伯拉罕，是不是就叫他成为大国而已呢？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繁多，他成为一个大的国家，其实这个祝福呢，跟十七章的二十节给以实玛利的祝福也没有两样。你看看二十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极其昌盛，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以实玛利你记得吗？亚伯拉罕跟夏甲所生的儿子，神说他也要昌盛，他也要繁多，他也要生十二个族长，他要成为大国。那比较起来呢，其实跟亚伯拉罕得的祝福也没有两样哈，因为亚伯拉罕要生养众多，他的后裔繁多，他要成为大国。所以在十七章改这个新名字的时候，亚伯拉罕成为多国之父的时候，绝对不是讲到这个地上的国度而已。请大家特别要记得这一点，在神的启示跟教导当中，往往有他属灵的一个强调。在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做多国之父的同时呢，第七节说，基歇的后裔要从你而出，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可是很重要一点，在第七节，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第八节，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可是我要做他们的神。所以重要的不是后裔很多成为大国，重要的是我要成为你们后裔的神，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跟以实玛利的祝福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我们领受这个物质的祝福，地上的祝福的时候，请你记得究竟神透过这些要给你什么属灵的祝福呢？那这个就是十七章亚伯拉罕的经历，改了新的名字，可是呢，他却要与神立另外一个约。第九节，神跟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立一个约，这个约呢，是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所以第九节到第十四节，神就设立了割礼之约，就是他们所有的男丁都要遵守这个割礼，而且是他们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所以神定了这个割礼的时候，就宣告，如果你们的世世代代永远守这个割礼的约，我今天跟亚伯拉罕你所立的约就建立在这个割礼上面啊。因此呢，当神改名字给亚伯拉罕叫亚伯拉罕的时候，当神设立这个约割礼之约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你的后裔世世代代的神。所以这个新的名字不单只是给亚伯拉罕物质祝福上的一个肯定，更是带来另外一个属灵的祝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永远要敬拜这位神，亚伯拉罕的神要永远成为他后裔的神。这是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名字的意义。那第四段我们所要讨论的呢，就是献上独生的儿子。经文在创世纪22:1-19，很奇怪哈，17章才说你要生很多的后裔，22章就说你要献上你的儿子，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考验。那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以前呢，18章创世纪18章-21章记录到这对父母他们的经历，其实也是神在操练他们的信心。当然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心目当中，他们都是年老气脉了，根本不可能生儿子。可是神说不对，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才能够为你延伸更多的后裔。在亚伯拉罕跟撒拉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两位都不太相信，特别是撒拉，他心中喜笑。神就跟他说，你为什么笑呢？难道你不相信我给你应许的话吗？虽然撒拉否定他的不信，可是神还是借助这么一个生育的一个过程来教导他。所以在创世纪21章，当以撒出生的时候，这里有几个用语，有几个词句，说明神真是信实的神。神按着他应许撒拉的话来给他成就，所以经文说神照着他所说的话成就。到了神所说的日期，以撒就出生了。所以他们实在是老年得子，很不容易。我相信对这个以撒真是非常非常的宠爱，非常的宝贝。当这个独生的儿子出生成长之后，到了他少年的时代，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很重要的试验。若是你翻到创世纪22章第1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那边你要把他献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得到以撒，可是呢，22章第1节说这是一个试验。当然亚伯拉罕不知道是一个试验，我们今天才知道是一个试验。神费了那么多的力气让亚伯拉罕相信说他有后裔，亚伯拉罕得到这个后裔，那现在为什么要把他献上为燔祭呢？第一节说这是一个试验，试验什么呢？当然亚伯拉罕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去献上这个儿子。可是呢，当他在献以撒的过程里面，到最后一个关头，天使阻止他不让他杀以撒。根据创世纪22章12节，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不可以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呢，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所以在献以撒这个故事，他的目的就是他要试验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为天使的结论就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此呢，我们可以相信整个献上独子的过程就是试验亚伯拉罕有没有敬畏神。那我们根据22章来解释什么是敬畏神，至少有4点。第一，敬畏神的人顺服听从神的吩咐，这是在2-3节还有18节。第二，敬畏神的人爱神过于自己所爱的独子，这是2节跟12节。第三，敬畏神的人将唯一所爱的都可以献上，这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献儿子的事情上看到的，12节跟16节。第四，敬畏神的人相信神的作为是有原因的，神给他儿子，神又收回去，因此呢，亚伯拉罕满心的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能成就，不会因为献上独子而 废弃他所应许的。所以这个试验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神要了解亚伯拉罕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而亚伯拉罕通过这个考试的确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十七节里面呢，你看到神做了一件非常非常特殊的事，指着自己起誓，意思就是说神一定要按照他自己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他。所以这个三重的祝福呢，就是自己得福、后裔得福、万族得福。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看到地上竟然有一个人摸到神的心，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没有办法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了，所以就指着自己启示，一定要把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给亚伯拉罕。这是一个让我们非常羡慕，也是叫我们感动的一个故事。巴不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能够摸到神的心。当我们摸到神的心的时候，神绝对能够体会我们心中的思想。这就是亚伯拉罕献上犊子的时候所给我们的教导。最后一部分呢，我们来看神学的连贯。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是一个跟神立约的故事。在经文当中有五次的神跟他重复他的应许，虽然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重点，可是呢，这五次实在是让我们看到神很愿意祝福亚伯拉罕。他们分别在12章、13章、15章、17章、22章。我要提醒我们每一位的就是，人得福不是只为自己，人得福乃是为别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当你为别人的时候，这个祝福经过你流露出去，你看你自己是先得福的一个人。第二个，亚伯拉罕的约延续给以撒，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的26章，延续给雅各在35章，延续给约瑟。所以这个约的故事是一直延续下去，使他们活在神伟大的救赎计划当中，成为神的同工。这是我们所思想的神学连贯。最后呢，请你们回去做作业咯，先读一下创世纪第26到34章。第二，查考神对亚伯拉罕重复的约的内容，试试看用表格列出这五段经文所有的细节，看看有多丰富。第三，万族要因你得福，这句话在亚伯拉罕身上怎么样兑现呢？请你举两个例子，说明你今天做基督徒怎么样能够成为神赐福的媒介呢？希望这三个功课能够帮助你对亚伯拉罕有更深入的了解。最后提醒各位，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课程的讲义，请你向梁凯琳老师索取，你只要寄到电台的信箱地址就可以拿到了。谢谢大家，下次再见。